题目，留下来没有，没有说完，就是新约到底还有没有先知？啊，还有没有先知？因为我们现在听说，有的人就说我就是先知，神对我说的话，我又看见了什么异象，又派我做什么事情，啊，好了，那现在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要来看。我想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就是新约和旧约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新约和旧约，常常我们不能够分辨新约和旧约，我们就常常把旧约和新约混在一起了，啊，混在一起了，这是不同的。哥罗西书那里说得很清楚，他说旧约是婴儿，新约才是实体，就是 reality， 新约才是实体。新约就是神的儿子亲自来了，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神的儿子亲自来了。神的儿子亲自来了，所以就把旧约的婴儿就变成了实体了，变成了 reality 的实体了。旧约很多的律法的和圣殿祭祀，甚至于包括献祭，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包括圣殿，旧约不是有圣殿吗？到新约了，主耶稣怎么讲？你去读约翰福音，主耶稣是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殿了，你看到没有？就不需要圣殿了，他的身体就是殿。所以他说我，你们撤毁这个殿，我生三日内要把它建立起来，啊，这是主耶稣亲自讲。所以我们现在在新约不需要去修一个圣殿。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摩门教就有圣殿，摩门教也有祭司，啊，这就是错了。但是摩门教的圣殿你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你要到了某一个程度他才让你进去，啊，因此旧约和新约我们好好读圣经，你就看见是的确是不同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那么新约到底还有没有旧约的这种先知？啊，新约还有没有旧约的先知？那么我们现在啊，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1章。43节，马太福音11章4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众先知，那就知道旧约所有的先知，律法就是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律法，说预言，先知是说预言的，但是先知不完全只讲预言，他还要传达神很多教训以色列人的话。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到施洗约翰为止了。那这里也就是讲施洗约翰是最后的旧约的一个先知， 先知就是传达神话的人。在旧约里面，神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以后，神就兴起了很多的先知，对每个朝代都兴起很多先知。这些先知是神亲自呼召的，亲自呼召的。那么比方以赛亚，我们看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就是什么一个先知。耶利米也是先知，但以理也是先知，那就是大先知、小先知，以西结也是先知。那么这是神亲自呼召的先知。那么也有的先知是神呼召的，没有在圣经里头专门写一卷书，这是很多的，但是神亲自呼召的。他们说的预言一定是会应验的，所以在申命记说，如果一个先知说预言没有应验，这就是假先知啊，假先知。说预言一定会应验的，一定要应验的。好，所以这里我们看马太福音，主耶稣亲自讲，律法先知说预言，就是旧约的这些先知，到施洗约翰怎么样为止了，就是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了，以后没有了，旧约的先知以后没有了。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新约，从圣经里头来看有没有先知呢？那请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第十一节马上就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恩赐叫做先知啊，先知是恩赐了，在新约就不是一个职分了，叫做恩赐。那么这个先知的恩赐是怎么来的呢？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新约的先知是圣灵给的一个恩赐，随他的意思给人的恩赐。因为先知在新约是作为恩赐来了， 啊，所谓恩赐。因此圣灵把这个恩赐给谁，谁就有这个恩赐。但是这个恩赐我们从希腊文来讲啊，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讲义，请你看我们讲义的第一条，中文新约圣经翻译为先知和做先知讲道的原文字，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字 prophetus， Strong 的编号是4396，这个是个名词，整个新约一共用了149次。那么我们讲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11章13节，主耶稣说先知到新约不再有了啊，就是旧约的先知不再有了。以弗所书4章7节就是先知是恩赐了啊，就是用的新约就用这个字。那么新约里头有先知没有说，就说先知。那举个例来讲，使徒行传15章32节，请我们读。32节，使徒行传15章32节啊，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你看这个先知是新约的先知，那就恩赐了啊，叫做恩赐。好，等等我们来讲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好不好？那么圣经里头你看见这里提到有人也称为先知，那么也请你再读使徒行传21章第10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让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好，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他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那么我们看见亚加布也被称为做先知啊，作为先知。那么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请你读请我们读第8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这个说预言就是第10节的亚加布，那个先知，在希腊文字根是一个字。不过这里说的先知是说名词，那里说预言是动词，好不好？所以他就翻成说预言，看到没有，他就不翻成了先知了，说预言实际上就是一个字。所以新约里头也有说预言的，那个说预言这个字就是先知这个字的动词。先知这个字的名词有的地方就翻译成先知，因为有先知的恩赐，或者叫做做先知讲道， 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他说做先知讲到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14章29节，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至少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都当趁势明辨。若旁边的坐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备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教众人学道理，将众人的劝勉。那就是先知这个字也翻成做先知讲道，所以它不是一个职分，它是一个恩赐。比如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可能有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里头也有姊妹也有弟兄，可能就有这个先知的恩赐，圣灵就感动他，他就起来说话了，或者起来读圣经了。所以保罗说你们做先知讲的就是两个或者三个人聚会里头，所以这是恩赐。在教会里头弟兄姊妹都有的人就有这个恩赐。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2章，不是说圣灵赐的有先知吗？所以不是专门神就选选了一个先知出来，好不好？在新约他来传达神的话，不是这样，而是弟兄姊妹中间圣灵就给你一个先知的恩赐。那么我们讲什么叫做先知的恩赐呢？这里我们来举一个真正的一个事情，好吧？这种事情应该是很多的。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他们还是一个读经的聚会好像那一天在读圣经是读的哪一卷书的哪一章，弟兄姊妹就在读。读的时候呢，带领的有一个弟兄带领他们读圣经，就给他们解释这一段圣经。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个弟兄他后来自己讲，他就有一点里头就有一个感动，要他去讲佛教，本来跟佛教没有关系。他就说的这个，他就说你们到庙宇里面去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好像就讲到这个问题了，讲了也就过了。结果下来以后啊，那边有一个姊妹，她是马来西亚的，她姐姐啊是从马来西亚来到香港，就她就陪她姐姐到台湾去了。台湾去啊，她姐姐真正就到那个庙宇里头去了，然后从台湾回来就参加这个聚会。聚会完了以后，他姐姐就问他的妹妹，你怎么把我在台湾的事情都告诉那个弟兄了？他说我没有讲啊，没有讲，怎么他今天读圣经讲的竟是我在台湾做的事情。好，这个就叫做先知讲道，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到台湾去过，到庙宇里去过，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圣灵感动他，他就有这个恩赐，他就把他讲出来。一讲出来以后啊，好了，对另外听见的人，这个人他就受造就了啊，他就觉得受造就了。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有的人在属灵经历里头很困难，不知道怎么办，好，很难祷告，好像神也没有听，到底是什么缘故不知道。但是一聚会的时候啊，忽然就听见一个姊妹啊做见证了，把圣经就读了一段了，这个圣经一读出来就是这个姊妹需要的，你看一下就感动他了。哎呀，他说今天记着这个姊妹，他把我的困难都讲出来了，我应该怎么办？你看了没有？这个就叫做先知讲道，他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在旧约没有圣灵降下来，没有圣灵赐给每一个人，所以旧约神就要拣选一个人来说话，神对他讲了，你再去对他们讲。所以在就业人有困难的时候就去找先知，有两份工作，今天我该找哪一份？好了，先知告诉他你应该怎么走，今天我是往东边去还是往西边去，先知就告诉他你今天该往哪里去。 这是旧约，新约不要了。新约既然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有圣灵，圣灵在凡事上都会教导我们，圣灵也会借着其他的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们，所以今天就不需要再有先知的职分出来了，神不再这样做了，不这样做了。因此我们在新约圣经里头看见先知这个字，很多时候都是讲到做先知讲道。你看我们再读这个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呢是造就教会。好了，这个做先知讲道原文就是先知，就是这个字，他翻译成做先知讲道。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经里讲这个做先知讲道就是新约的先知，新约的先知是恩赐啊，是恩赐。这个字呢是名词，刚刚我们讲还有一个字是动词，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二点，中文新约圣经翻译为做先知讲道，或者讲道，或者传道，或者说预言的，另外还有一个字是动词，全部圣经新约用了28次，它的编号4395，这个编号就是有一个人把圣经里面的希腊文每一个字都编了一个号，所以你看号数相同了，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同一个字。因此这里有一个字是动词的先知，这个字，这个字我们有的时候翻译成讲道，你看哥林多前书11章第4节第5节是讲道，13章第9节也是讲道，好不好？或者我们读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1章第4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这个讲道你看它下面有个小字，讲道或者说预言，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先知，好不好？就是做先知讲道。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7章22节。马太福音7章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这个传道就是先知讲道啊，就可以这个字一样的，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许多异能吗？这里都是恩赐啊，奉你的名传道就是讲道，也就是做先知讲道。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有先知的恩赐的人，底下奉你的名赶鬼也是恩赐，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也是恩赐，好吧，都是恩赐。刚刚我们读过腓力有4个女儿都说预言，说预言也是这个字啊，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所预言。另外就是做先知讲道，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刚刚我们读的。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好，就是这个，这是个动词，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在教会的里头，不是一个人才有这个恩赐，圣灵给谁，谁就有这个恩赐啊，就做先知讲道啊，或者你把它翻成先知，或者翻成说预言，或者说是传道。好，在我们圣经里都有这样的翻译。所以下面就很多，第三节也是的，但做先知讲道的人是对人所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这个也是。第四节也是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那是造就教会。这是你看做先知讲道啊，就是先知这个字的动词，动词啊。第五节也是，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你看这也是啊，做翻译成做先知讲道。好，这就很多了。因此在新约里面的先知不是一个人，谁也不会说恩格华拣选某个人出来你就去啊做先知。我知道在香港就有人，他说我是先知啊，哎，所以凡是人说他是先知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要预防假先知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啊，这是主耶稣讲，在末了这个时代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那么我们在讲义的最后一个，主耶稣和使徒都教训我们要提防假先知，我们在那里有很多圣经节，我们都写在那里，要提防假先知。所以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说我就是先知，我看见了神或者天使给我显现对我说了什么话，好了，那么你就一定要想到很可能他就是一个假先知。因为在新约，神是借着圣灵直接对每个人说话啊，圣灵在每对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新约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就教导我们了。你不要去问人啊，你不要去问人，圣灵会告诉你，并且圣灵会让你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主耶稣说的话在哪里？就在圣经里啊，圣灵会提醒你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恩高的教训啊，圣灵就会教导你，你不要去求人。另外我们还要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往后面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 新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四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你看，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了，好不好？也不要去问人了，圣灵就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了，写在我们心上了。如果我们有不知道的，圣灵就告诉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先知来对我们讲，不需要。好，那么我们根据圣经，那么旧约的先知，新约主耶稣说没有了。那么新约有没有先知？有，那叫做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就是做先知讲道，也可能是说预言啊。那么这是圣灵给的恩赐，不是一个职分。旧约的先知是一辈子都做先知，出生就要拣选了你，一辈子做先知，一直到你死。新约没有，新约就是恩赐。恩赐也不是只是一个人，是圣灵给谁，谁就有这个恩赐啊，谁就是这在新约。所以新约我们看见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圣灵就会直接带领我们，不需要外面有人再来教导我们，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来教导我们，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不需要。好，我先说到这里，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方面。
所以做先知讲道，这是要圣灵引导他，不，他不是每一篇道都是做先知讲道。
对，
对
不对？他有这个恩赐，
恩赐，但是他不是
每一天。对对对。比方说方言，不是每句话都是方言啊。啊，他今天吃饭，大家一起吃饭，他都是方言来跟我们讲，我们怎么懂啊？对不对？那不是的，就是你聚会的时候，啊，圣灵引导他，他有这个恩赐，他就讲了。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面说，
啊，
讲到这个做证据，就是说对，做就是保罗解释这个方言跟讲道，
嗯，
他就是。说，二十二节，他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是为不信的人。这个证据在原文里是不是证据？
是证据，
是证据，
是证据，就是一个见证。
是个见证。
见证，你想，因为说方言，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那120个人都在讲方言吗？很多人就听见了这个方言了。他说，怎么用我们的相谈说话呢？他们就是做见证了。见证主耶稣复活了。
那他怎么讲？这里讲22节，他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乃是为不信的人。
嗯、对，不信的人说方言，就是说，我举个例来讲，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说方言，说的是法文了、啊，我们都不懂吧？假如今天来了一个人，他懂法文的，他就懂了。啊，他怎么用法文讲话？好不好？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那么这就向他做证据了。
那后面他就讲23节，他说若有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若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就说你们是癫狂的。
哎，
所以说方言怎么是为不信的人
说啊？这里就是说，这里是这样，你看23节哈，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这个叫全教会聚在一处，这是基督徒聚在一处。啊，如果都说方言，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就是全部都在说方言，啊，那是全部都说方言， 啊，刚刚二十二节不是说全部都说方言，好不好？
就是说都是恩赐，没有再分职分，
没有
职
分了。
那在哥林多那里说基督是人手，我们都是肢体，
嗯，
那是不是有的做眼、
哦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吧，请我们读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这里我们要注意，有恩赐，有职分，或者执事，不叫职分了，执事，功用也有。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肢体的功用就不同了。这是神配搭的这个身体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是神来配搭，所以神却是一位，把功用给我们不同了啊。这是一个只是主却是一位，主耶稣他是主啊，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啊，所以主的仆人每一个人的执事是不同的。保罗有他的执事，彼得有他的执事，约翰有他的执事，你看他们的执事都不同的。保罗说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对不对？这是他的执事啊，这是不同的。好，那么有的执事是来建立教会的，这也是不同的，好不好？这是执事。另外一个就是恩赐了，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不同了。所以你看这里第四节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呢却是一位，好吧？好，所以十二章这里就是专门讲恩赐，开始讲恩赐，后来就讲身体了。你看十二节，身体虽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看到没有？啊，这是它的功能了。有的人说它是眼，有的人说耳朵。好，你看十八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各安排在身上。所以身体的功用是从神来的，神安排了这个身体了，好不好？所以前面说功用不同，神却是一位，前面是恩赐不同，圣灵却是一位，好不好？圣灵是把恩赐给我们，神把功用给我们每一个肢体。然后主耶稣是把执事给我们，但是每个人的执事呢，我们就相信使徒他们就有执事了，保罗了，约翰了，这些都是建立教会的。每一个人的执事不同啊，有的是传福音的执事，有的是这个做教师的执事，那个每个人不同，但是这是为了建立教会啊。因此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就是讲到执事啊，专门讲到执事，后面就讲执事的问题。
旧约的职分
就不同了，不同了。那么旧约的，因为我们看旧约的职分不是从主来的，主耶稣来的，都是神给的，对不对？旧约的先知就是职分，不是恩赐，旧约的它是终身制啊，终身的。
那既 然就是新约的，上次有些人他就是有那个先知的恩赐，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可能各位弟兄都准备到这样的恩赐，可是我们怎么样真先知跟假先知，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呢？因为有时候看单看他的那个生活，他也是很敬虔，也是很爱主，他接触国际也是不错，是我们然后讲出这一，如果这一段话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分辨？
圣经里告诉我们分辨这个假先知和有先知恩赐的人，这是不同的。有先知恩赐的人，他自己啊开始都不知道我有先知的恩赐，是在聚会的里面把他显出来了。聚会的人圣灵感动他啊，那么他就读一段圣经，甚至一个祷告啊，就把别的弟兄姊妹就带活了。哎，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今天他的话帮助我了。好了，是这样来的。那么一个人如果我是假先知，我就要宣扬我自己了。神在什么时候给我说的话，很多人是这样啊，哎我又做了一个什么梦，我又看见一个什么异象，那么神今天就派我来对你们说话，你们就要听我，懂不懂这个意思？好了，人就是这样做了啊，甚至于有的假先知还有邪灵在他的身上，哦，还有邪灵在他身上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先知恩赐的人，他不会说我是先知。别人说他是先知，这个说他是先知的人就没有把圣经弄清楚了，因为圣经里头只有恩赐，没有先知的职分。那么我再跟你说一个真正的事情，在上海有一个弟兄，是个青年弟兄，他在一个出租汽车公司做会计，工资很高啊，很高，甚至于他的孩子病了，还有医疗保险，在上海。但是由于和老板中间这些关系不太好，他就不愉快。他是个弟兄，他就不想做了，不想做。他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到底做不做？”有人就给他介绍，他说：“有一个老姊妹啊，他是先知，他可以告诉你，你去找他。”他就真正去找他，去找他以后呢，他就把事情告诉他了。这个老姊妹说：“好，我们跪下来一起祷告。”就跪下来了。他就把手按在他的头上，老姊妹把手按在这个青年弟兄头上，他就给他祷告了。他主耶稣，他现在遇见一个困难，你说他应不应该失去这个工作？隔了一下，他就说：“哦，主耶稣说可以把你工作辞掉。”他说：“辞掉以后。”没有工作，家庭怎么办呢？他又隔了一下，又说：“主耶稣说，另外给你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这个弟兄就相信了吧？啊，这个不是先知了吗？啊，而且他又说主耶稣说的话。好了，这个弟兄就回去把工作就辞掉。辞掉以后，半年都找不到工作，最后想勉强找一个工作，很远很远去上班，一个月还不到原来工资的十分之一。精神都快崩溃了，我就见他面的时候精神差不多崩溃了。那么新约里头不需要外面的先知来带领你，因为你里面就有圣灵了嘛。要特别小心这一件事情，好不好？你要回去问我里面神啊，到底我应该怎么做？圣灵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指教我们，而且要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一切话。所以新约律法在里面，不在外面啊。以后我们再说律法和恩赐的时候，我们再讲啊，在里面。
所以如果说圣灵借着别的弟兄姐妹的一句话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好也要自己去
要分辨了，
要自己去分辨。
这里啊，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不说啊，要趁势分辨了，你看到没有？这句话记得吧？啊，十四章，就是我们一定要分辨，你不能说他说了就是这样了，那你要分辨，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有圣灵在你里面嘛，好不好？一定要趁势分辨。 你看，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九节，十四章二十九节。至于说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都当怎么样？正思明辨。你要明辨了、啊，到底这是不是主的话，好不好？还是说他自己的话？你不能说因为他是先知，他说的都是对的，那我就听他了，不能够啊！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圣灵啊，圣灵会提醒我们，而且圣灵会把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好。
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第十七节，他就引用约珥书里面，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基本他很多人说了预言，很多人见了异象，我们自己还是要求我们自己里面那个要。
对，你不要根据他来讲。
也可能他讲的是真的，也可能他讲，哎，我这是我们。
对，这个不能，所以一定是你里面的教导最重要。好不好？因为圣灵就是神的话嘛，神就住在你里面，你不要到外面去求。有的时候他可以帮助你，他的话帮助你的时候，你里面就是通了，你会说阿门，哎呀，是对的。但是他说的不一定是对的，你就千万不要让他给你按手哦，祷告哦，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就听了他的话去做，这个不行哦，这个他不负责任的，你要负自己要负责任哦。啊，因为神的灵住在你里头，你以后千万不要去怪他，好不好？
对不起啊，啊，我听到很多聚会哦，有很多弟兄姐妹真的都是很敬虔，也是很那个。他们说什么聚会时候手上有时候也会有金粉出现。
啊，这些更不要相信了，啊，更不要相信。因为新约和旧约的不同，旧约都是注重外表。外面的东西有外面的圣殿，外面的金粉什么东西都是外面的东西了。新约没有这些东西了，新约都是里面，没有新约绝对没有这些东西，好不好？有很多东西是假冒的，好不好？甚至有好多东西都是邪灵来的，这是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好吧？那么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到这个问题就解释到这里，好不好？好。另外大家还有没有，还有半个钟头，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提出来？
教会里面的牧师他们也是
那种分次。好。那么关于牧师我们倒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们就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底下有牧师和教师，看到吧？这里有个牧师，好不好？但是牧师这一个字，在原文不是牧师，在原文是什么字呢？请你读路加福音。好，请你读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第八节哈，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那么这里有个牧羊的人，看到没有，这个字就是牧师，是一个字，希腊文是牧师。所以牧师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牧羊的恩赐，他有牧羊的恩赐，就是牧羊人。因此我们中文翻译好像把这个牧师尊重一下，就来个师，对不对，就叫牧师，好不好？原文没有牧师这个字的意思，他就是牧人。如果你要把它翻成牧师，那么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就要这样读了，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师，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你看这个牧就不通了，所以他就不能翻牧师，就要翻牧羊的人，很多。所以牧师这个字就是牧羊的人，也就有牧羊的恩赐。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来讲，这种牧羊的恩赐是圣灵给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讲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基督就有一个恩赐，就是牧羊的恩赐，好不好？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困难了，今天我们的牧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的牧师是要先读神学，对不对？读完神学以后出来就传道，传了几年以后，老牧师觉得这个小传道很有希望，就案例他做牧师了。假如案例的这个人是圣灵给了他恩赐的，那就没有问题了，他就是牧师了，他有牧羊的恩赐了。假如这个人没有牧羊的恩赐，你又把他案例成牧师了，那就不是圣灵给的恩赐了，那是人给的职分了，好不好？人给的职分了，是人按手按给他的。所以我碰见过读神学的学生，我问他你为什么读神学呢？他说因为我考不起大学，我就去读神学。那么他说神学出来就有一个职业啊，而且牧师的薪水很高啊，然后那我就去读神学了。好了，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没有牧师的恩赐了，而不是圣灵给的恩赐，好不好？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说所有的牧师都没有牧师的恩赐，不是这个意思啊，要看圣灵给他呢还是人按手给他的，这两个就是不同的。好，但是你一定要看见牧师这个字在原文圣经里头没有的，就是牧羊的人，就是他有牧羊的恩赐，这弟兄姊妹有牧羊的恩赐。好，那再请你读一处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座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先显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好了，你看这里啊，这个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这个牧养这个字就是牧师这个字的动词，那就是牧养嘛。所以牧师应该就是牧养的人，好不好？一个会牧养的人是一定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一个有牧养恩赐的人一定是甘心乐意的，看到没有？底下还有，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就很重要了。我知道有的牧师就是说那一边出的薪水高我就到那里去了，这个就不是 不是真正主托付你把群羊给你了。我知道在大陆有一个地方有人说主要我来牧养你们，他就差不多有一两百人了。后来有一天另外一个地方他觉得更好了就走了，这一批人就丢在那里没人管了。这就不是神给你的一个牧养了，神把这个给你牧养，你就要忠忠心心牧养到底啊！所以这个彼得在劝他们了。你看第三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一个牧养的人一定是做榜样啊，不只是动口而且要动手啊。哎，我知道有一个做长老的人在聚会里面的啊，在国内聚会里面啊，所有的事务的工作都是他在那里担负，做清洁也好，洗厕所也好，做什么买什么东西也好，都是他们在做，他是甘心的啊，是甘心的，也不是辖制别人。我也听见有一个长老曾经对别人讲，对青年弟兄讲，我是长老你听不听我的啊，就这种话都有，你必须听我，我是长老，或者说我是牧师你就必须听我。那么我们就要觉得有一点，就是今天牧师不要变成一个地位了，不要变成一个权势了。如果变成一个地位，一个权势，一个优越的一个优越的待遇，这是很危险的。在台湾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姊妹曾经告诉我，那个教会的牧师的薪水之高，真是很不得了，好不好？很高。那么这个就不是从神那里出来。你看保罗是做什么？保罗是做帐篷啊，对不对？这是神喊他来做。你问保罗你一个月多少钱啊，他根本没有这个薪水的概念，这是神祝福他啊，神带领他啊。所以这里不要把牧师当成一个地位了，一个地位，如果把牧师当成一个地位，这是错了，好不好？我们也不能把牧师当成地位，牧师自己也不要把自己看成我很高。哎，如果不是这，如果是把自己看得很高，或者我们把他也捧得很高，这都不好，都不符合圣经。他乃是要做榜样，看到没有？什么叫做榜样？榜样就走在前头啊！你们不愿意做的，我就做给你们看，这就是榜样嘛。那不是我喊你们要怎样做，那是我自己就带头这样做。这个是好，这个是真正的啊牧羊的恩赐，好吧？好，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是不是？
讲到牧师啊，因为我听到有人有节目讲，他们说我们叫圣职嘛，圣职在上面全职，圣职牧师啊，所以就是在教会的同工来讲的话，比如牧师讲话就一言堂讲的是圣职。
好，
然后根据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来讲。
嗯，好，那我们看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是讲什么。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属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那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他作恶的。因为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拿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保罗写罗马书是写在罗马的基督徒的，罗马这个国家不是信基督的国家啊，他是反对基督徒的。 就是说你们在这样的国家的制度上，对他的上面的权柄当官的，看到没有，你们要顺服，你们要行善，就做好的事情，不要做恶的事情。保罗是指这么一件事情，这里绝对不是说到教会的问题。所以讲到拿粮，看到没有，讲到上税，看到没有啊？第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拿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你看到没有，说他拿粮，说他上税，说他尊敬那些当官的。这里没有指到教会的关系，他不是说他教会的关系啊。如果要说到教会的关系，那应该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卸磨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约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个是监督。那么这种人，监督这个字也就是长老的意思啊，也就是长老的意思。他比前面这里讲，他必须有很多的见证，好的见证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这是监督。第七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教会里头有长老，就是监督。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炼，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十一节，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正道上大有胆量。好，这里就讲到长老和执事的问题，对他们有什么要求。那么这里还有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还要看一点，就是关于我想我们可以读第四章，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你看， 提摩太是使徒，他是年轻的使徒，保罗是要他做信徒的榜样，信徒的榜样。我们再读第五章的十七节，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受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里不是要我们去顺服他，乃是要敬重他，看到没有？这是敬重，尊敬他，这是可以的。但是不是像他是做官的，我们要顺服他。特别还要请你注意一个字，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这个管理啊，好像我们就认为他是管我啊，我当然要听他了。这个字原文不是管理，黄姊妹，你有请你查一查这个字，希腊文四二九一，你看是什么意思？不是管理，对。四二九一啊，你不要看中文，你要看后面。你看那个英文就是 stand before， 看到没有？或者 for stand， 看到没有？不是治理，因为是站在前面，要注意一个哈，他是带头的，做榜样，他站在前面，好不好？那个字不是治理，所以牧师也不是在治理管理这个教会，不是的，他是站在前面 ，stand before。就是带头啊，我们中国这个西北有很多羊群啊，羊群里头有个带头羊，哎，这个羊老是走在前面，人家就跟着他走了。他必须站在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不是叫做善于管理，善于做带头的人的就对了，好不好？所以在教会里头不应该有任何的权柄的问题让人来管理了。就是要人来顺服他，不是一个权柄的问题了。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权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教会的里面没有超权的事情，没有君主治理的事情，如果都把它搞成这一个组织去了，那就错了。在教会里头呢是服侍，我们每个人有恩赐，用恩赐来服侍弟兄姊妹。哎，你是长老也好，你是牧养的也好，你是先知也好，你是执事也好，我们都是来服侍弟兄姊妹，不是有权在上面喊你们怎么做，这个不叫教会，那叫人的组织。好，这个组织。所以教会里面是彼此相爱，彼此相顾，这是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关系，没有一个人在上面超权来管理啊。所以罗马书十三章是针对政府来讲的，不是针对教会，也不针对牧者来讲的。 好的，看到了，清不清楚？有什么要问的没有？
所以我们比较正确的是应该说，教会里面有职分的不同，
对，
没有高低，
对对，就是没有一个人的权柄。今天就是怕有人的权柄，但是教会里头有一个权柄，就是圣灵的权柄，这是一定有的，而且大家要顺服圣灵的权柄。今天圣灵的权柄可以通过一个人把它表现出来，圣灵权柄可以的，但是这一个人必须是顺服圣灵的人，他自己服在圣灵的权柄下，他就做了一个带头的榜样了，他就走到最前面了， stand before。弟兄姊妹看到的是这样，弟兄姊妹就跟着他走了，你看到没有？是跟着他去顺服圣灵，不是说他喊你们要听我的什么话，这就不对了。因为弟兄姊妹看见这里有一个榜样啊，所以主耶稣说人子来就是服侍人啊，人就看见主耶稣就有这个榜样，就是服侍人，就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也要为弟兄姊妹舍命啊，我们也应该去服侍弟兄姊妹啊。主耶稣都给他们洗脚吗？服侍他们，我们为什么不是这样，不能这样做呢？这就是应该是走这条道路，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有没有权柄？有圣灵的权柄。大家都顺服圣灵的时候，特别是那些负责的人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灵就要大大做工，能够使每一个人都能附在圣灵的权柄下，那个不要你喊，圣灵就自动就感动打伞啊，这个就是对了，圣灵的权柄。
可是在讨论当中的时候呢，常常就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觉得谁要在我在这上在意见啊会有不一样，或者说工作的范围上会有重叠，会有像这种。
我们在神的面前，首先如果我们是带领弟兄姊妹的人，我们首先要把每一个弟兄姊妹带领他自己在神的面前，他和神的关系里头到一个正常的关系，让他自己要懂得怎么样来顺服圣灵，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啊，让他自己能懂得怎么样顺服圣灵。因为唯有每一个人都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才会有权柄，否则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不可能意见不相同，不可能意见完全一致的，不可能的，好不好？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定相同的，但是这些想法是不是圣灵的想法，这就很重要，好不好？
想问的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圣灵的想法
啊？好了，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讲神的旨意了，好不好？我们讲义已经拿完了，你们如果没有拿的，你们去找姚弟兄拿，好不好？下次我们就讲我们怎么去寻求神的旨意，好不好？啊，下次要带来，好吗？啊，就是我们寻求神旨意的那些圣经节，我们都在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好不好？
姚弟兄，那初代教会有十二使徒，那现在我们可以举例哪一些是使徒
吗？现在要说使徒这个名称，使徒什么叫做使徒呢？就是有恩赐的人，主耶稣他差遣他去做工的时候，这种人就圣经上就称他做使徒。现在我们不敢讲，好不好？如果今天一个人说我是使徒，我是神差遣出来的，那你要打一个问号啊，自己说自己是使徒的，你要打个问号，所以什么是使徒？那就是他有很清楚的有一定的恩赐，然后神差遣了他出来，他做工一定有果效的，他的真理一定是不会错的，他自己不会说我是使徒，很多人都还谦虚，我不敢，我不配。好不好？保罗说他是使徒里面是最小的，你看到没有？不配称为使徒，你去读他的圣经，好不好？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好不好？ 好不好？那原子没走了，我们请国立兄做个结束祷告，好。